埃及同亚述都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个长时期的敌人，亦都有时候的盟友。当我们想起比我们自己强大的力量，或者在困难里面可以是保平安得帮助的选项，弟兄姊妹，今天谁是你生命当中的埃及或者亚述？另一方面，埃及和亚述可以是敌人，可以是你憎恨的对象。所以我继续要问，如果有和你有仇的人，可能是一个拆教会追杀信徒迫害基督徒的民族，你愿不愿意向他们传福音，向那个地方宣教？这两个问题其实要带我们稍稍体会以赛亚书十九章的经文所呈现的矛盾。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祈祷。圣灵，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真理的话语，让我们听到又能够行道。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自古以来，以色列人就代代相传出埃及的故事，我们都会看出埃及记，而这些的历史的事迹一代一代这样去流传。因为欺压他们，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出手去帮助差遣拯救，而这些字眼竟然出现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不过角色不同了，是埃及人因受欺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亦都差遣救主拯救。埃及会被欺压，他们害怕什么呢？十七节，我请你一起读，预备起。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不论向谁提起，他都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难道犹大变成压迫者？当然不是啦。以赛亚书十九章的背景正是讲述近东世界的国际局势的变化。当时巴勒斯坦地面临大敌亚述帝国，一大片绿色那里就是亚述帝国的领土。在那个时段，阿兰王在中间少少绿色深绿色的位置，还有下边北国以色列黄色的位置，他们就结盟，想想怎样顶住北方来的攻击压迫和势力。他们想了个方法，不如我们就联同南面的犹大紫色的地方，那就一起。不过犹大不肯的话，不如这样，我们先去对付他，帮他换了个君王，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到时我们就可以用犹大的军队、犹大的资源的力量去对抗亚述。神这个时候就差派以赛亚先知去预告这两国的计谋将会失败。犹大王听到这些消息，他仍然去想世上君王所想的，自己的敌人，他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朋友，所以他调回转去找亚述，送钱给亚述，送礼物给亚述，向他进攻，换取他去攻打亚兰，攻打北国以色列。那亚述帝国当然开心，有人送钱给他打仗，那他就出兵攻陷了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攻陷了亚兰首都大马士革，也都是这样换取了犹大有十年的平安。以赛亚其实提醒亚哈斯王，不要投靠亚述，不可靠，你只需要单单依靠耶和华就得。可惜亚哈斯王就是选择向亚述进攻，投靠亚述。十年后，亚述王再出兵攻打亚兰以色列，亦都吞并了他们的领土，以色列人已经是被掳了，剩下南国犹大。亚述王没有停止，预备去攻打巴勒斯坦剩下的其他小国，腓利士以东摩押犹大，就是这样。在这个形势里面，以赛亚先知再来到当时犹大王面前，已经换了希西家王了，去再提在这样的形势底下，你应该靠主而不要靠其他势力。但犹大王会想，亚述 靠唔到啦，而家佢嚟攻击我哋啦。咁以前嘅奴隶主人埃及得啦啩？佢嘅尼罗河咁丰富嘅水资源，养育咗好多嘅牲畜，大地好多啊，亦都有马匹嘅供应，打仗系一流嘅。所以佢就谂，会唔会调翻转去揾南边嘅埃及嚟帮手呢？因着亚述嘅进逼，犹大王希西家真系谂过同埃及结盟啊，要谂啊，因为佢自己嘅国度46个城。已经被占领，被亚述占领了，现在是围着他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很实际去想，就是要找帮助，找盟友，找其他势力来救自己。只有南方的埃及或者可以跟亚述分庭抗礼。但是神透过以赛亚先知预告，就连埃及都自身难保。一起读吧。到那日，埃及必像妇女一样，因万军之耶和华挥手攻击而战惊惧怕。这里形容用一个女性的形象，古代的女性不打仗，即是说埃及会变成不懂打仗这样，毫无抵抗的力量，埃及会变得软弱。以赛亚只是鼓励犹大王，即使现在的局势，你都只需要单单依靠耶和华，唯有上主是你的拯救，是犹大的拯救，因为强势不可靠的。的确，在以赛亚的年代后来，亚述真的转移攻击埃及，亦都成为了亚述帝国最强盛、最大版图的时代。在这段经文里面，16至25节其实是形成一大段的，其中这大段经文有一个特色，就是他重重复复用到那日、当那日、在那日，其实在原本的文字都是同一个字词来的， In that day， 一共用了6次。所以我们很简单就可以用这6次的重复，帮我们将这个经文分拆成为6小段，也是一个倒影的结构。头尾是对的，然后中间的部分蓝色有对的，正中央也是对的。16至17节的经文，他讲到亚述攻击，但其实这件事不是亚述去做什么，而是神的手在做事。埃及人变为软弱，后来他听到犹大地都害怕，不是害怕犹大，是害怕犹大背后的耶和华。神是独行其事的上帝。当我们刚才听主席去读出这段经文，你听到是我们知道一直讲着埃及嘛，是吧？但其实主角不是埃及，是万军之耶和华，是耶和华自己。不断去提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整段的主角是讲着上帝自己做事。对于拜祭偶像的埃及接受审判，上帝会刑罚他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前半，19章的上半，就是讲到上帝已经预告了埃及的资源会失效失收。刚才提过，他们最大的资源、最大的依靠是什么？那条河。但这条河会遇到干涸的问题，以致他的帝王国去衰落。以前我们不太明白，今年你明白了。欧洲遇到500年一遇的大旱，新闻都说了，运河都行不到船，甚至有些河呢干到呢露出河底的石头。咁其中一個新聞就講啦，啲人就發現河底嘅石頭刻咗啲字，上面寫住乜嘢？如果你見到呢行字，你嘅死期就到，因為冇曬水啊，冇水飲，冇水灌溉，即係冇嘢食，即係會大饑荒嚟緊。古代嘅世界就係咁樣理解，天然嘅尼羅河資源讓埃及呢個王國興盛，亦都可以讓佢衰落。上帝嘅預告。另一方面，上帝都预告了人力资源的失收。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的智慧人有很多。埃及在古代近东是被称为智慧之国。其实我们的箴言有不少是参考埃及的格言的。即使如此，上帝说他们最有智慧的人集合在一起，都看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看不明白这个局势应该怎样算。他们每做一个决定都是错的，一错再错，以致整个王国衰落。上帝说这样的话，你还想着去靠他？弟兄姊妹， 今日边个系你嘅埃及？边个系你嘅亚述啊？我哋嘅视野系咪只系停留喺目前局势形势嘅研判，甚至追逐一啲安定保平安嘅选项，希望依靠其他势力去揾到一刻嘅安宁呢？以赛亚对犹大王昔日所发出上主嘅预告，仍然是今日对我们在艰困里面的提醒，强势不可靠，为主的说话主言可以倚靠。上主更加说，他要用亚述来刑罚埃及。你看下25节最尾说，亚述是我手的工作，在他手上面我来做事的，我来刑罚埃及的。人或者会想，是啦，将这些拜偶像的国度，以前奴役我们先祖的国度，即是粉碎，将这个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出尔反尔、残暴杀戮的国度永远灭绝就对了。我们这100年出了不少的暴君、独裁者，他们的子民很多都是助纣为虐，让他们受到公义的刑罚，好像很对。但神不是停在公义的刑罚，当然不是啦。所以接着的十八节，跟着那个五小段的在那日，是说上帝预定了在一个遥远的日子，我们人不知道几时，只有神自己知道会发生一些事。发生什么事啊？请你帮我读第十八节，预备起。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个城市的人说迦南的语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太阳城。这里是讲他们讲的迦南话，其实就是希伯来话，讲在面对刚才讲的天灾人祸之后，埃及会变得不一样，也会有人在其中讲起希伯来话，神的名字被传扬。其中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神有祭坛在当中被人建立，有柱立来纪念他。更重要的是，当中的埃及人，他去经历困苦，他若果向上帝祈祷，上帝会垂听，上帝会帮助，会拯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答到一开头的问题啊？如果你有一个对手、敌人、敌国，一班不共戴天之仇的人，你好不喜欢他们，你愿意向他们传福音宣教？不要讲到这么远，讲我们自己身边有一些你很不喜欢的人，如果上帝的心是说你去跟他讲述我的福音，你愿不愿意？我们大概不情不愿。是啊，圣经就放下了约拿书让你看到，就连大先知约拿都是不情愿去尼尼微向亚述人传讲悔改的福音。历史却是让我们知道，人不做事，上帝都会自己做。后来在秘掳归回的时候，大约是波斯年间，有一些犹大人没有回去耶路撒冷，没有回归，他们继续住在散居的埃及。在个近东局势这么混乱，跟着巴比伦等等的事情发生，有不少的犹大人就走了去埃及避难。这些人就在那里形成一些犹大的群体，在其中一个城叫做帐岛上面就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圣殿，在那里就有向耶和华的献祭，有人可以在其中祈祷向神起誓。上帝的预告很快就实现，以赛亚将神对埃及的默示摊在他的子民面前，讲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们的子民不明白，看不明白上帝做了什么，他们更加不喜欢上帝，你击打那些埃及人，为什么还要医治好他们，让他们归向你？的确是没有人会看得透即将来临的灾难，但上帝却是将这一段的说话，这个预告给了他的子民。他不是写给那些埃及人看，是交了给他的子民，让他们的子民能够看到、听到、读到神自己的心是怎样想。上帝希望他的子民配合他的作为，但我们人的很短视，我们看不透神的心，而且我们一生有限，看到很短的时日，我们看得不远。 但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在今天，我们就按着神给我们的指引，祂的话语小小地这样做。讲开宣教，我们宣道会的创办人孙信博士，他就特别注重向中国宣教。他曾经分享过，他以往没什么想起中国人的，只是有一次，有一个夜晚，他在梦中扎醒，他醒了之后很强烈感受到上帝的可畏可敬，他整个人在打震，也都感到整个心充满火热的感觉。他在梦里面见到什么？他看到一个很大的会场，会场里面有几百万的基督徒，他当时感受到就是全世界的基督徒汇聚。而在这个会场当中有一个台，台上面有一班人，都数不到有多少人。他们每个人的面貌都是中国人的面孔，这些面孔所表达的一个痛苦的表情，他身体的语言表达的一些很求助，希望有人来帮助的一个的展现。孙信博士说，他见到这些样貌，他醒来之后一生不忘记。是以前自己甚少想起或者提起中国人，他说那一次之后一生不忘。于是在梦醒之后，他就跪下，他全个人很大力向神呼喊，神啊，求你用我，求你差遣我。他去回应上帝给他这个梦，一个跟他无毫不相干的民族。孙信博士知道是神自己摆在他面前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做宣教，在这个极度隔离和撕裂的世界，我们仍然要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很伟大，或者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腔热诚很想做些事，都不一定是这样。更重要是上帝有没有将他的心摆在我们面前。上帝击打又医治是祂的旨意，而且祂清清楚楚将祂怎么想告诉祂的子民，告诉今天的你和我去看到。上帝将宣教的意象铺陈在我们面前，你会怎么配合？可能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会去那些地方，我不知道的。那你由祈祷开始吧，可不可以由祈祷开始去配合上帝他的心呢？上帝爱惜他的子民，但是他的爱惜不单止过一国一民，更加遍及万民。二十三节这一句一起读吧。在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这里说一条大道，在古代要起路或者帝国要起路，很重要的就是用来行军，然后顺便通商，赚取资源，让自己的本国越来越繁荣发达。修筑道路也是方便统治，有叛乱迅即派军镇压。古代的帝国起路，工业革命之后，不同的国家修筑铁路、开辟航道，其实都是同一样的战略的道理。但这里所讲的大道是上帝设计的，有个目的是让他们能够互相往来，最终做到一件事，就是一同敬拜。你见到红色那四只字，这个主角上帝他自己有奇妙的作为，令这三个互相为敌的国度一起属于他的子民。这里继续说，上帝预告了埃及、亚述、以色列都会属于我的，我会令到他们 使到旁边的人得福。这里用了我的百姓、我的工作、我的产业，以前只是形容以色列亚国的，现在用来形容一个邪恶的亚述、一个邪恶的埃及。上帝说他们现在都是属于我的，都是蒙福的。在他读的犹大人不能够想象这件事，怎可以、怎可能？但是历史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说话的真实。就算当代犹大人不接受，他们继续悖逆，后来被巴比伦灭了，上帝也用那个机会让一班犹大人就走去埃及了。 在埃及里面有几个城市去居住发展一个犹大的群体，不是偶然的，上帝一早命定，是神独行其事。你知不知道，就在埃及地这个地方，希伯来的圣经在那里被翻译成为希腊文的圣经七十士译本，让当时世界最流通的语言希腊的语言有圣经的存在，让人读到神的话语，在埃及发生的。而初期教会亦都在埃及有发展，有教父的文化在其中。我再问这个问题，今天谁是你生命里面的埃及和亚述？我们从负面角度想，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恩怨情仇的片段，有些人有些地方有一班的有一种的人你很不喜欢的，甚至你憎厌的。神祂是要祂的子民去跨越这一切，跨越一切，以致你和我的生命可以成为地上的人的福气。你知不知道2000年后的今天，埃及和亚述仍然有跟随主相信神的基督徒？这个在埃及一个的科普特的教会，洞穴教会，在一个垃圾山下面，他们找到一个这样的矿洞，就在这里就排灯就聚会了。这个是属于呢，即是埃及现时900万的科普特基督徒的其中一个教会。他们是从耶稣时代马可写马可福音那个呢传回去埃及的，一直传流到今天的古教会的分支。在早几年2016年2017年在埃及不同的教会受到恐怖袭击，聚聚巧会突然间爆炸，原来事前有些暴徒就将一些炸弹收在教会的那些凳底，聚会的时候就引爆。你不用查一下你的凳底有没有事的。这些其中有几百人死了，时不时都有这些袭击，这些教会怎样回应？他没有选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近东文化，他是追随耶稣基督的教导，要爱仇敌，要为憎恨你的人祈祷。他们在那些教堂废墟外面挂着一幅又一幅的横额，上面写着我们选择爱与宽恕，我们选择爱与宽恕。弟兄姊妹，2000多年前这些是邪恶的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的人的后代，他们归主，成为列邦的福气，成为主的见证。亚述呢？亚述都是初期教会的一员。教会的传统是说门徒多马传福音去那里的。多马呢，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摸过耶稣的钉痕，我就不信那个呢。后来他见到复活主也都改变了，他都去出去宣教，去到亚述这个地区传福音。而亚述的教会在1300年前派出他们的宣教士来了中国，当时是叫做警教。当然警教后来因为不同的事情没有了，所以我们200多年前我们有再一次福音来华的运动。你没有想过一个亚述这样残忍暴戾的国度派出宣教士？弟兄姊妹，现今中东亚述的基督徒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等等的地方，散居在那些地方。这么多个世代常常都遭受到极端势力的袭击、针对、对付。近年就 ISIS 伊斯兰国，其实30年前也都有些分离的游击队是专门针对基督徒的。而在30年前这个相里面这条村，他们这班人就全部要逃离去附近东欧的地方居住。刚刚近年回去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修复这一间1700年的教堂，我们70年，人家1700年，并且再次开放主日崇拜。不单止亚述基督徒一起聚集很开心，还有不同的国家人一起在其中敬拜。上帝摆下的大道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藉住佢，人就可以去到父面前。唔同嘅国度嘅人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呢条唯一嘅道路互通，一同敬拜。以赛亚嘅预言再一次一代一代咁样应验。主行其事，你唔做嘢，上帝都做嘢。但系我哋可唔可以听主嘅教导？我哋去祈求自己都能够成为身旁我哋唔中意嘅人、远方憎恨嘅民族对象，成为佢哋嘅福气咧。以往嘅埃及、亚述、邪恶国度都有悔改蒙拯救嘅机会，更何况全地其他嘅人呢？喺总结嘅时候，我哋换一个角度去谂，睇呢段经文，我哋要将自己摆喺埃及同埋亚述嘅角度去代入。我哋都系外邦人嚟嘅咋，我哋都一班唔认识神、拒绝神、杀害神派嚟宣教士嘅人民啊！刚才讲孙信博士，神冇开路俾佢出嚟中国宣教，佢就成立咗一个宣教机构 Christian Alliance， 1887年，亦都系嗰一年派出咗第一位嘅宣教士贾石德医生。佢喺嚟中国嘅船上边已经不断喺度传紧福音，因为当时同一条船有一啲喺美加工作或者卖猪仔嗰啲嘅苦工翻国，佢喺船上边就同呢啲嘅华工去讲福音。但亦都因为咁染上咗疫病，喺船上就死咗啦。未嚟到中国，第一位宣教士、宣道会第一位宣教士就死咗啦。后来宣道会冇停止、冇放弃，继续差派宣教士。贾石德嘅太太跟住又带多两个女宣教士同埋佢家人再嚟中国，喺安徽芜湖嘅地方建立咗第一个宣道会嘅会堂。之后宣道会派嘅宣教士唔少嚟中国嘅时候都患上天花、疟疾、痢疾、染疫、身故，有一啲被土匪杀死，其中一大批死喺清朝义和团嘅底下。喺1899年，宣道会喺山西有一批60人嘅瑞典宣教团队，佢哋有义和团嚟烧教会、拆教会、杀人，其中有20几人先走，32人咧行埋一步。因为行埋一步，好快21人就被追上，被残杀。嗱，呢度你见到张相咧，系网上揾到个图片，下边嗰啲一堆堆嗰啲白色嗰啲咧，除咗系烂咗嗰啲嘅瓦片咧，其实好多都系人骨，烧死咗嘅，剩翻11个，60人剩翻11个，喺荒野里边行咗1个月逃亡，喺期间有2个BB 诞生，开心嘅事。但系冇谂过，好快恶事又出现，俾人发现咗，义和团追上，大人、细路、B B 全部被残杀。其中一位叫 Lumber 牧师喺呢11人其中，同佢师母隔篱嗰位，着住清朝装嗰位，佢哋喺其中一个点逃跑嘅时候咧，将一封信咧交俾另一个人，希望佢转寄去海外。喺呢封信留低咗 Lumber 牧师嘅一段嘅说话。啊！冇谂过呢啲，我就成为 Lumber 牧师一家嘅遗言。佢喺嗰度咁写：如果我哋冇办法生还，就说明咗一件事，我哋已经为主而死，我哋已经为中国而死。被传教嘅对象杀死，就算无仇，亦都会有恨啦。就算无恨，亦都会有灰心丧志，系咪？但系主系行其事嘅神，服侍佢嘅人系能够跨越呢一切嘅。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样的处境底下，你怎会想到120年之后，在今天中华大地，在香港，我们有宣道会这样成长，我们会这样派出宣教士？ Lumber 牧师那时候未看得到的。他继续说，他封信还没说完，他说他呼吁收到信的弟兄姊妹，你们切勿灰心，到了这件事平定之后，请你们仍然要差派人来到中国为主作见证。等于我们今天教会的成长是在这班宣教士传福音的人殉道的血和汗底下建立起来的。他最后仍然激励人到中国宣教，而不是选择憎恨。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或者做不到多少，但你可以由祈祷开始，你懂祈祷，是吧？你可不可以为穆斯林祈祷，为那些未得之民祈祷？他们有一些形象，即是觉得恐怖主义，很恶，你为他祈祷啊。你让你自己成为让他们得福的途径，行不行？林牧师的遗言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祈祷文，让我们为主作见证呢？我们一起祈祷。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的确我们有软弱，我们会害怕，我们不想做那么多，但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很早已经写在你的圣经上，让一代一代属于你的子民读到。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因为眼前的世情局势动荡而灰心，让我们能够坚持为你去作见证，让我们记得强势不可靠，只有你的说话可靠，让我们知道当你去击打的时候你会医治，因为你是有公义有慈爱的上帝。圣经已经一次一次去说明你这个心，让我们知道你行其事，我们是可以去配合，成为列邦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由今天开始，我们更多在祷告里面去关注你国度的事情。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